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讲《圆觉经》这个第四章《金刚藏菩萨》这一章。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跟各位讲到金刚藏菩萨提出的一个有关于这个修行成佛，众生本来成佛却无命这个问题，我们呢为了要把这个后面呢跟前面的后面的佛的这个回答跟前面这个金刚藏菩萨的问呢比较清晰，所以我们再把这个问呢再跟各位复述一下。请看到28页的第六行哈，他这个金刚藏菩萨提出三个问。第一个就是说呢，众生本来成佛这一句话呢是前面普眼菩萨章里边呢在佛的境界里边看到的这个境界，说众生本来成佛，如果众生是佛，那么为什么众生现在却有无明，就是以众生是佛的立场说佛就不应该有无明，为什么众生有无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现前众生确实有无明，那么众生有无明，为什么佛却说什么呢，前面经文讲说众生是佛，这两句呢都是从前面普眼章在顿同佛境的里边呢说证到了普眼菩萨的这个法界三观以后呢就能够了知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的这个道理，所以他这边就是根据众生本来成佛这一句话提出这个问题，从众生是佛难有无明，从众生有无明难说众生是成佛，这两个，这前面两个问题是两边啊，一来一回。第三个问题是讲到，就是说如果众生是成佛的，那么众生现在却也有无明，好，我同意你众生本来成佛，那么可是你也必须同意我众生现在也有无明，对不对啊，这也是事实啊。那么如果众生是本来成佛，那么众生就是佛啊，众生确实现在也有无明，那就是佛会升起无明，那么众生是佛，众生会有无明，那么现在的诸佛已经成佛的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东方这个药师如来、十方无量诸佛，那么他们是不是将来也会成为有无明呢，这是第三个问题。好，那么这三个问题呢，这是金刚藏菩萨提出来的。好，那我们把这个问题了解以后呢，我们上次讲了啊，我再把这个经文念一下，你们各位看一下啊，看一下上次我们讲过，我把这个念一下，大家回忆一下啊。28页说，于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善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大陀罗尼因地法行。这就是文殊章的内容，见次方便，这是什么呢，普眼章修行见次的方便，与诸菩萨开发蒙昧，令再会法众成佛慈悔，幻意朗然，会目清净。就是呢我们这个啊，一切法如幻嘛，所以呢这个我们的眼病呢、啊、眼病，这边的眼病是指我们的无明心病，慧目清净，这个目不是我们的肉眼，是我们的什么心眼，心眼清净呢。于是他们提出问题说，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这是第一问。第二问，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第三问，十方一生本成佛道， 后起无名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这总共是三问。唯愿不舍无遮大慈，为诸毗菩萨开秘密藏，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呢，得闻如是修多罗了义法门，永断疑悔。我们上次念到这个地方，上次我跟各位讲过，说这个秘密藏啊，这个秘密啊，这个秘密有很多的含义啊，甚深微妙，这叫做真正的秘密，难知难晓，这叫做真正的秘密，不可思议功德性呢，就叫做真正的秘密。现在人的话呢，把它神神鬼鬼啊当成是秘密，你们知道吗？这个经典里面很多鬼神天神天王啊，他都归入在秘法里边呢、啊。秘法，其实秘法里边都是一些什么的鬼神法、天王法，天上的天王。其实那个呢，一点也不秘密，你有点神通就可以了，有点福报就可以了。那哪叫秘密呢？一般人不懂啊，凡夫眼睛的话呢，看不到，智慧不开呀、啊。有一些这个神通的这种境界呢，就认为那个是秘密。其实呢，那个一点都不秘密啊。永断疑悔啊，这个疑的话呢，我们一般说有疑有三种疑：疑智、疑失跟疑法。这是五盖里面呢，智大师讲，宗明大师也是引这个。为什么叫疑智呢？就是怀疑说，哎呀，要成佛，要开悟，哎呀，我这根性哪可以修啊？你看我这么笨，这么钝，你看出生在穷人家的孩子，又没什么文化，我能修行开悟吗？这就怀疑自己的根性呢。哎，所以你们知道吗？这个很多祖师视线呢，六祖呢，视线作为樵夫啊，不识字啊。六祖不识字啊，他也成六祖啊。六祖慈悲照顾我们后面的末世众生的话呢，知道我们也是穷人家孩子啊，所以呢，他视线的是一个樵夫，不识字呢，一样开悟。告诉我们后面的人不要呢妄自菲薄，不要出身低呀、啊。啊，这个成佛只有呢修行不修行才成佛，没有穷佛跟富佛，没有穷佛跟富佛啊。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疑师，那个慧空也能教吗？你看他平常，你看心浮气躁的讲话，粗里粗气的，他也能讲课吗？他也能教人家坐禅吗？我看他呢腿都盘不起来。所以呢，我们就轻蔑了这个善知识啊。这个善知识有两种啊，一种是开悟的善知识，一种是没有开悟的善知识，这都叫做善知识啊。哪怕就是他讲一句佛法，那给你都是善知识。善知识与否呢，不在于他长得胖长得瘦，长得漂亮不漂亮，长得身高不高不高，英不英俊，潇不潇洒，有没有信徒拥护，是不是佛教会会长，是不是住持，不在那个，在他的知见正不正确，知见正不正确。所以很多人的话呢，往往会用外相来论人呐、啊。其实呢， 就差别很大。所以遗失真正的善知识的话呢，我们不要怀疑它，不一定要开悟，只要它能够有正确的知见引导我们，那就是善知识。你们不是听过吗？有状元的徒弟不一定要有状元的老师啊，对不对？状元的徒弟往往是穷秀才、酸秀才教出来的啊，所以遗失不好。第三个就是遗法。以前的时候呢，我很早就听过参话头，我说禅宗这么样了不起的宗派，就这么一个法门吗？这是念佛是谁，这就可以开悟吗？禅宗就这么多这点东西吗？我跟各位讲，我还真的起过这样的怀疑。那么现在不会起这个怀疑了，因为了解了这个参话头这个法门呢，它的意义、它的这个实际的、它的作用啊，所以呢，对这个法门没有疑问。我跟各位讲啊，这个疑啊，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有的人起的那个疑心以后啊呢，他就在心里面老在那边作怪，那么呢就与法不相应了。他听到了佛法他就接受不了，就把它吐出去了。为什么会吐？就是他怀疑嘛，他没有怀疑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安住嘛。所以很多人呢很可惜呢，他就是心里面老是什么呢，疑悔。悔就是什么呢？他听了他就后悔了，要把它吐掉，他拿到手上又放了不要，这疑悔。悔就是什么呢？本来听了以后接受了以后又把它放掉，就是疑悔呀。悔就是什么呢？犹豫不定呢，他就铸成了这个疑的这个什么呢，错乱呢。好不容易有一点点信心呢，他又悔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悔来悔去以后呢，就什么呢，就完全没有办法信心安定。所以疑的反面呢就是信心。所以佛法讲一切信为道源功德母，一切的善法功德都要从信心开始建立，由信心开始建立啊。人家基督教啊，就靠一个信字，流传了五大洲，流传了2000年呢。基督教有什么？就是一个信，信上帝就 OK。佛法呢，两个字，一个信，还有一个什么智，一个智啊，智慧的智啊。所以信仰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看那个大学教授对不对啊，大学教授啊，你看他很有学问啊，大学校长啊，高科技高知识分子啊，他不信啊，那个是有问题的。你看老太婆对不对，老太婆没文化，那个街上市井上面那些贩夫走卒，他没文化，他有信心的话呢，比你个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要强多了。有信心呢，他能够建立佛法的功德。所以这个信字的话呢很重要，它不在于你知识的高低多寡，不在你身份的显贵或者是低下，不在于那个，在于重点在于信心的有无。所以各位呢啊，不管是出家不管是家中，一定要建立自己对于佛法的信心，对于自己的信心，对于师长的信心，以及对于佛法的信心，要建立一种无比坚固的信念，去永断疑悔啊。好，这我们讲到这个断这个疑哈，这个要有信心啊。做事于疑五体投地啊，如是三情终而复失啊。这是呢，那下面呢佛回答， 尔时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乘，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性，永断一毁。如今谛听，当为汝说。所以佛呢，就称许回答。所以他说：“这是呢，这说你好啊，好啊，金刚藏菩萨，你为众生啊，为菩萨呢，为如来甚深究竟秘密方便。这个他这边讲的密啊，密藏，这个宗密大师讲秘密有二，一是如来之密藏，为一乘如来的知见啊。那么，所以他说呢。”佛于建教门中九末世要，故云就近方便。啊，他说啊，下达于妙觉圆妙，离于华义等也。而如来即秘密，由正密藏能所无二，三业业具皆秘密也。生密为非色现色，如摩尼等；余密于眼中眼无边法海，如鼓响等；意密无心尘世等。二义之中，精显所正义。所以呢，这边讲到，各位听懂啊？这边讲就是说呢，秘密是佛的身口意秘密啊，什么能所无二，这是无分别智啊。生密是非色现色，什么叫非色现色？就是观音菩萨的十方感应呢、啊，随云寻声救苦，这叫做生密呀、啊。你能吗？哦，你念个咒子，你就能够有这个观音菩萨十方感应吗？那来的什么都是些鬼神，你知道吧？你以为你就能够真正的成为观音菩萨了？不懂啊。这是他一般老百姓不懂啊。第二，语密于一言中眼无边法海，念个咒子啊，打个手势，你就能够教化众生。那你只能什么啊，跟一些鬼神感通而已啊。第三个意密无心成事，就是不动意念而成就一切的教化的功德，观想中间的利益众生。你像什么？你像什么？放焰口啊，放焰口能够成就利益众生的话，不过那个还是什么有功用的，那个佛是无功用的，无心的成就的，我们是有心的观想而成的，这是真正的秘密。真正的秘密在这个地方。我们平常的话呢，不过就是打暗号也，讲现在的话就是打个手势，打个通讯而已了。哎，你那边，我们这边要做佛事的，那边叫几个信徒来这边参加活动，好，派两辆游览车过来。他过来，明天就一大堆居士来这边拜佛了。那就是秘密嘛，那就是秘密嘛。啊，归禅师的话呢，啊，破照度还是谁？哪个禅师？就是他给那个泰山王受五戒啊，那个泰山王就是阎罗王啊，五殿十殿阎罗里面那个泰山王啊。他就说：“我想要你给我受五戒，我想要供养你，答谢你。我们现在就是供养，供养你的东西，看你需要什么。”这个禅师说：“我出家人，我要什么？我有吃有住的， 有穿的需要什么不需要，他说一定要供养，一定要表达一点谢意哈。这个阎罗王还挺有人情味的哈，他一定要表达点谢意。那这个禅师就是好吧好吧，他说我这个东面呢有很多大的松树啊，那个一棵松树都是什么呢，像个柱子粗一样，一个人还抱不起来，好两三个人抱起来的。你现在用那个怪手去拉，怪手还不一定拉得起来的，我告诉你，挖土机去吊车吊不一定吊得起来，很大很大的。他说我这东边有树很高很大，可是东边的不行了、啊、我说是北边的话呢，冬天的风很大很冷、啊、你可以把这个东边的树的话呢移到北边去，让这个风不要这么大，可以吗？这小事情呢、啊，小神说明天晚上你跟大众讲，有这个移树的时候，这个树里面这个鸟兽啊喧嚣啊有一些惊动声响呢，叫大众不要怕，睡觉就好了，没事情的，跟大众想一下。说好，到了第三天第二天天一亮，哎呦，里面出现跑了，说师傅啊怎么奇怪了，这个东边的这个大松树全部没了，亮光光了，都跑到北边去，一棵一棵还什么呢，还排队一样排得很好，比人排的还要整齐。那不是秘密是什么？那不是秘密是什么？所以的话呢，各位知道鬼神的事情的话，其实啊，如果了解就叫平常啊，啊也是平常啊，所以我们大家的话呢，不要去求这个秘密，求神通，要求智慧，求怎么？求这个悲愿。好，我们看哈，这个这是诸菩萨最上教委最殊胜教委了义大乘，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性。所以呢，这边呢就强调一个信心啊，也就是我们这边讲就是起信断疑。这一章的主旨啊，可以说就是起信断疑。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使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好，下面呢，善男子，一切世界以下，这就是佛的正答。佛的正答呢，你们各位看，中梅大师给他做了四颗，这个四颗呢，我在黑板上啊，黑板上已经把它这个框架已经给它写好了，我们先念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我们看中梅大师他的注解说，第一，反合起义之本；第二，欲是现起之疑；第三，先遣难造生；四，结问不当理。初中又三呢，第一，种子轮回；二，真随妄转；第三，结前移，结子前移啊。那么我们来看哈，就是中密大师把这一段经文呢列了四科啊，你们手上有讲义的也可以看一下哈，我就不站起来讲黑板了啊，我们看着这个讲义的这个地方写的啊，你们手上都有讲义哈。行行里面的话呢，这个佛的回答呢，第一，反合其义之本，就是呢你提的三个问题呢，那么我呢反过来把它检视，合就是检查你这个疑问 它从什么地方发起的，这是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第一段就是呢，就检查你这个疑问起源在什么地方，疑问的起源，疑问的起源呢，它就什么呢，它下面就是怎么样，第一个说明呢，我们这世间这一切这个生死的现象啊，都是在轮回虚妄当中。所谓的轮回啊，就是在一种虚妄。六道生死轮回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妄。它没有讲虚妄呢，它讲轮回，轮回就是虚幻。前面普眼章不讲吗？回见，回头来看这个世间的话呢，犹如梦中事啊，如梦幻水月一样的不真实啊。这是第一小段。第二小就是说真随妄转啊，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在轮回里边，你自己立足点都还没有真实的话呢，你要去找一个真实的东西，那就搞不清楚了。他举了几个比喻啊，他说啊，我们站在，哎，你们坐火车的时候应该看过吧，那个你坐火车的时候看到那个树在后面在往后移，对不对啊，树在往后移，对不对，你以为树在往后移，哎，树在跑，其实不是啊，是你的火车在跑啊，你火车在跑，你在火车上你不感觉火车在动啊，对不对，你感觉树在跑，对不对啊，那你说哎，树怎么在跑，你看看树会跑啊，你看往后跑，那你自己迷惑嘛，对不对，你说树在跑，请问是树在跑吗，不是啊，是因为你自己在迷惑中，自己在没有在稳定中，你就看到境界就虚妄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举话叫做舟行岸移啊，舟就是我们的火车，岸就是那个树，一样道理啊，你站在船里面的话，你看到哎，怎么岸子在往后跑啊，那不是岸往后，你车子船在往前走啊，所以他讲这个舟行岸移呢，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在火车上面的时候，你看到火车大家都坐那边都安安稳的，然后看着树就往那个电线杆啊，那个树就往后移啊，那个是因为你自己立场不清楚啊，所以他这个第二段就讲的说真随妄转啊，外面的境界会随着你自己的虚妄的身心呢而转了，你自己搞不懂啊，这是呢说明了其实你的问题呢本身就是掉在这个虚妄里边，本身就有问题啊，这是呢，所以截止前移啊，啊，这是第一小段，啊，总共四段里面第一小段，第二小段呢就用比喻，因为这个话不能讲了，只要用比喻的话呢，来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该怎么样去思考。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曾经跟各位讲过什么呢，说张飞跟刘伯温打仗谁打赢呢，也问了说太监的儿子娶的媳妇漂亮不漂亮呢，比电影明星巩俐啊，这个王祖贤漂亮吗，林青霞漂亮吗，啊，说乌龟的毛做成的绳子比草绳坚不坚固呢，说 兔子脚做的号吹起来的声音比琵琶的声音好听不好听呢？我们上次讲课的时候呢，问了这么个问题啊。那么即使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它本身不真实啊。可是呢，既然问了，总是呢不能就这么的回答，所以呢，就佛呢就举了几个比喻，就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的回答。第一个比喻呢，就是空中花的起灭的比喻。佛还是用空中花的起灭来比喻，说明了前面的三个问。第二个比喻呢，就是金钟矿不重生玉。空花的比喻呢，是直接回答三个问题，总答三问。金钟矿不重生玉呢，是别答第三问。那么这个呢，到时候看到经文我们再详细的跟各位讲。第三小段呢，叫浅难造声啊，就是说呢，你的思维的话呢，其实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达到深的这个境界。你想用你这个虚妄不实的这个事心呢，想要来问佛的境界，没办法，要浅啊，你这个事心的这个思维的话呢，太浅了，来探究佛的境界没办法。佛的境界呢，不可思议啊，叫浅难造深啊，造就是到达探究的意思。第四个是诘问不当，最后说你这个问题的话，就跟那个太监的儿子娶的媳妇漂不漂亮那个道理是一样。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成立呀。这是佛的回答分成四段啊，佛回答分成四段。好，我们呢跟各位介绍过了这四段呢，那么我们呢现在开始呢一段一段跟各位啊解说啊。我们看啊，请各位看这个经文啊，看经文29页啊。第一个是反合其本，其之本呢分三小节，一种子轮回，二真随妄转，三节子前因。现在第一个就是种子轮回，我念经文你们看一下啊。他说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也无，聚散其子，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啊。各位啊，他这个境界呢很大。他说啊，这一切世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一切世界我们前面这个普眼章里面讲到说，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无量无边的佛国的世界怎么样呢？干什么呢？始终生灭，开始到结束，生生心心而起，念念泄落，生生灭灭，以前的未来的啊，现在的没有时候的，始终生灭，始就是开始，终就是结束啊。生灭，心心而起，念念泄落，前后过去的未来的也无，住结空结，聚散成结坏结，起止，那么现情啊，调伏，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啊。 这一段话我们看中明大师解释，再来讲啊，他说情界气界皆依妄念，即所依不断，故能依亦然啊。这个所依什么，就是妄心，是前面所说的世界，就是所谓的依报，就外在的山河大地，这个叫做气界，是能依的啊。这个是能依，应该是能依的啊，能依的。那么他们都是依妄念呢，包括这个有情生命，其实有情生命在外界也是一种属于依报啊。那么所依不断，就是呢我们这个念念相续，我们的这个心呢、无名的妄心是念念相续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能依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个依报呢也是一样，他像我们说循环往复啊。这个话我再说明一下，就是说无量的佛国土，它什么呢，这个一切世界就是无量佛国土呢，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起止，它都是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的。这个念念相循往复是说明这个什么呢，这个一切世界是这样，那么他今天所以能够念念相循往复，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依托在我们的心性上面而有的，所以心性是念念相续循环往复，所以山河大地也是一样念念相续循环往复，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一点呢各位要清楚，就是呢一切生一切世界啊，我们所说的宇宙山河大地呢，包括十方的佛国土呢，都是由我们的心所现出来的，这个观念大家先要有才能够听懂这个意思。世间一般人的话呢，把这个身心放在山河大地世界里面，那就错了，是因为要把山河大地世界无量佛国土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才对。种种取舍皆是轮回呀。那么这个取舍啊，就是造作一切的生命的这种造作思维的话都是轮回。他这边讲，你们看啊，于气世界啊，这个舍为厌离呢，厌苦所依，又于根生则厌苦出障为舍，心境妙离为取，于气界则厌此娑婆为舍，心彼一极乐为取，若取若舍，种种不同，皆是颠倒妄心，变现轮回之相。他说我们的话呢，我们要舍离一个，这个取舍不是我们现在的取名闻利养，不是这个取舍啊，这个取是指嘛，是投胎转世的意思啊。这边的取舍呢，按照中明大师讲就是投胎转世，我们希望舍掉这个身体，取一个天的身体，取一个这个佛国土的身体，那么我们舍掉这个娑婆世界，取一个极乐的世界，舍掉这个人间的这个无这个啊苦恼的这个娑婆的这个世间，到这个天上去，什么天的这个境界里面去，这就是取舍，这是取舍，取这个身心的这个什么依报跟正报。这边的取舍是取这个依报跟正报，它不管取舍是什么样，种种取舍，反正有取有舍，都是在依报跟正报上面取舍呢，这些都是虚妄执着。 为什么呢？我们讲过，我刚刚讲过，身心世界都是由什么？由我们的赖耶相分所变现。身心世界都是由赖耶所变现的，所以都在心性里边。你取一个身，舍一个身；取一个境界依报，舍一个依报呢？都是在你心里面呢，舍此念，取彼念，都是在心念里面的妄想，在什么？在我们的觉性中间的妄想。所以他这边讲叫做，皆是颠倒妄心，变现轮回之相。他引了这个《大乘起信论》的说，论曰：一切分别及分别自性，心不见性，无相可得。引这个起信论里面讲说啊，分别就是分别自性。我们现前一切的，不要说是眼对色，耳对声，六根对六尘，身六识是分别自性。所有身心世界的取舍，都是在分别自性。投胎转世是分别自性，往生极乐也是分别自性，参禅开悟还是分别自性。哟，有人会说，慧空法师，参禅开悟也是分别自性吗？是啊，也是在你的心性中间的一个转换呢、啊，那不是也是分别自性吗？还是在心中在转换而已啊，听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呢，他这边首论言行，自性取自性，非幻成幻法。一切的思维造作，我们刚不是讲吗？你今天生此死彼，人这个人生死掉了，把这个人的肉体放下了，换了一个天身，这个是呢颠倒妄想，是自性分别自性。你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分别自性呐、啊，你参禅开悟，放下这个宇宙身心世界，仍然是自性分别自性呐、啊。所以呢，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呢，从唯识立场来说就很清楚了，这个身心世界，都是由我们的赖耶的相分所变现的。所以我们的思维呢，要把身心世界、十方佛国土、无量世间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看，那么这个问题就思维就清楚了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好，这个呢是讲到说，我们现前的这一切啊，都是掉在轮回当中，所有的取舍，我刚刚讲过了，不是取名利啊，不是取名利，是取身心世界的三合的境界的什么呢？变化，这都是虚妄颠倒。下面的真随妄长，我们看一下，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同轮流转，若免流转轮回，无有是处啊。譬如动木能摇蘸水，又如定眼游回转活，云死月运周行暗衣，亦复如是。善男子，诸玄未习，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况轮转生死垢性成未清净，观佛圆觉而不悬覆啊。他这边讲啊，就是前面说到我们现在的话是在轮回的这个虚妄的境界里面转，这个呢清楚了。他下面就举了几个比喻啊，他说啊，你如果没有出轮回的话，你来测度这个圆觉的道理的话，那么这个圆觉呢就会跟着你这个轮回的心而转变，这是他的一个逻辑的转换。那么你没有出轮回，你来思维，你来观察看这个圆觉性的话呢，不颠倒那就很难哦，就无有是处。他下面举几个比喻，第一个叫做 动木能摇蘸水，你个头在那边晃，那个水呢就跟着晃，不是水在晃啊，是你的头眼睛在晃，所以你看到那个水在晃啊，又有定眼游回转火，你眼睛的话呢看不清楚啊，这个火在那旋转就看到有个轮子，哪有轮子啊，是看假的。云死月运呢、啊、舟行暗矣，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讲过了，云在飘，我们以为看到了什么，那个月亮呢在飞，看到没有，看过这个景象吗，这个比较大家清楚啊，对不对，哎，看月亮在天上飘，哇，飞飞飞得好快，不是啊，那个云在飘啊，我们看着月亮在走啊，其实月亮没有，是云在走啊。舟行暗矣，这个我们刚刚举过例子啊，我们坐在火车上看到外面的景物，外面的树木啪啪啪啪往快跑，其实树没有跑，车子火车在动啊，你看的你没有感觉到火车上看到外面的境界在移动啊，所以舟行暗矣，亦复如是啊。善男子，朱玄未习啊，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况轮转生死垢性成未清净，观佛圆觉而不悬浮。他其实就把这个呢跟前面的这个轮回结合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轮回里边呢，我们的身心呢会随着这个境界在虚幻在转动当中啊，你自己的身心世界都在转动啊，那么你现在你自己的身心世界还在转动，就像你坐在船上在火车上一样，那你要看外面的境界，那它外面的境界就是在转，你根本看不清楚嘛，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站在你这个还在轮回的身心的世界里面，你要看这个圆觉，你当然看不清楚了。所以他这么讲啊，他说何况轮转生死垢心成未清净，这就把前面的比喻云死月运舟行暗矣这个比喻呢跟前面的轮回结合起来了，结合起来了，你的生死轮回就像是舟行暗矣云死月运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呢，生死轮回垢性未曾清净，那么观佛的圆觉就看这个境界的不动转就很难了。所以说而不悬浮，会不悬吗？不会合转，当然会旋转，当然会有错乱。是故汝等变身三火，所以呢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才是产生前面你三个问题啊。我们看中医大师解释啊，他说啊，据此结文弟子即知，定是先择其之本，为是答难。所以呢这个呢他只是告诉了你什么呢，他说中医大师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呢只是他并不是回答，他什么呢，他没有回答问题，他只是告诉你，你这个疑问的话呢本身就有问题，把这个道理呢疑问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疑问有问题的理论说明清楚了，他这一段主要就是表示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啊这个佛的回答，佛的回答里面的话呢啊，第四段里面的第一小段反合其之本，就检视你提起这三个问题的根源有问题。这个根源的问题的话呢，各位要了解啊，重要的关键呢就是刚刚啊，我在提示各位一下，我们马上下课了啊。这个呢就是这边讲的说，他引用起心论，叫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 就是我们一切的轮回身心世界都在轮回中间的话呢，那么你所有的分别就会掉入分别自心虚妄分别当中。你的虚妄分别没有了解，没有清除干净以后的话呢，你要去看那个清净的圆觉的话呢，当然就看不清楚了。它的逻辑思维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这个逻辑思维的话呢不太好理解啊，不太好理解啊。所以呢我再重复一下啊，重复一下啊，希望大家呢先要把这个逻辑思维这一章呢思想不是很复杂，主要是这个问题的观念转一下就懂了啊。可是转这么一转呢，就大家就一般人就转不过来，关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理论不是很深，思想的逻辑不是很复杂，就是观念的问题要转清楚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话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这个地方，我们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跟各位讲这个金刚藏章里面的起信断疑啊，本章的思想在起信断疑。好，我们下课。